大家好，欢迎回到心理知识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丽杰。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台大心理系的教授李怡清教授，我们请怡清教授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可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各位好，我是台大社心组的老师。那我之前呢，在这个也是你们的学姐啦，就是我在大学部的时候也是在台大心理系，然后是转系生，从兽医转心理。然后后来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班是在政大念，然后博士班的话就是到美国的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念，拿到博士学位这样子。那我后来回国的时候，一开始是先到政大，后来台大有缺，所以就后来就转到了台大这样子。那觉得说能够为自己过去在就学过程当中培育我的两个学校有贡献，我自己是很希望能够有一些回馈这样子。
来讲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流程，讲一下我们会提到什么东西。就是我们在我们今天节目有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就是我们来深入探讨一下，认识一下老师的背景、学经历之类。然后第二部分我们会讲到老师的研究领域，主题是关于女性主义还有心理学。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可以来看看老师有没有想补充的，想要跟心理系同学说的话、建议之类的。好，那我们事不宜迟，赶快进入正题吧。老师刚才有提到说，老师从兽医转到心理，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转系很酷，其实是我第一次听到。可以讲老师那时候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吗？
其实我应该讲说，我本来对心理就一直很感兴趣。可是你知道，那个大学的时候，很多时候在填，我们那时候没有像你们这样子有很丰富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各个系这样子。那时候填志愿都还是那种从分数的高低来填的，所以就正好就落到兽医，就去兽医这样。那其实后来觉得兽医心理我可能都，如果那时候一直念到尾的话，可能也都很喜欢了。但是心理是因为是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奇的科目，所以那时候正好转系也转系成功了，就平转到心理系。那曾经有一段挣扎期，也许等一下可以讲一下。然后之后这个找到自己方向之后，我觉得我也没有后悔过这样的决定，因为其实这样工作上面可以结合自己的关心跟这个工作，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事。
好，那可以问老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心理系或是心理学产生兴趣的吗？
大概就是可能我们也许蛮多选择心理系的同学都有相同的一些经验，就是你可能会是在朋友圈里面不见得是那种特别活跃的人，但是可能是那种大家会讲心事的人。然后你也可能会很投入在那种别人分享心事的过程当中，好像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朋友一些支持。那我国高中的经验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朋友会来跟我聊心事，然后很多时候我可能会是那个给建议的人啊。那后来就会觉得说，如果能够把它当作一个学问来研究的话，不是很好吗？所以那时候就是高中的时候就对心理学蛮有兴趣。对，
感觉老师是蛮会倾听别人的那种人。
对
那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在比如说台大或政大，好，其实也很难比较，因为也是学士一个硕士。
所以可能差别有一些是在学士阶段的差别，有些是在学校类型上的差别。因为相较来讲，台大是比较大的系，所以呢大概会100多个人，然后就很大的班级。那你知道100多个人修课的话，基本上老师大概也不会知道谁是谁这样子。然后同学之间因为也都分单数班跟双数班，所以我那时候转系过来的时候，就常常就被视为是局外人，因为单数班觉得，学妹觉得我是学，知道我是学姐，我的同学们都觉得我是学妹这样子。对，那我可能个性孤僻啊，就没有很融入系上那
样。博士是在美国康乃狄克大学就读，那可以讲就是当初为什么选这个学校吗？
应该讲说我觉得念博士哦，基本上就是说你对于那个关心的议题希望能够很钻研的去念。所以很重要的就是你要找到那个跟你的那个取径很契合的老师。那所以我那时候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其实就是找那个，因为我对那个 Women's Studies 很感兴趣，所以我就很希望说在我念博士学位的时候同时能够拿到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跟 Women's Studies 的 training。 那时候我找的时候就会希望说心理学里面就会有一些研究性别议题的老师、嗯、然后至少要两个吧，要不然去如果有一个不合的话那就没有地方可以跳了、嗯、对，所以我 当初以这样的筛选筛下来大概就只有四五间学校可以选，对、嗯、所以我就是投这几间学校。那康乃狄克大学大概就是我跟当时候在联系的时候就觉得说那个老师好像还蛮好的，因为 我被录取之后他也没有很就是压迫性的说啊你要赶快说要来这边啊，因为美国的博士班通常他们录取学生同等级的学校也会有一些竞争、
嗯、
那而且因为我那时候拿到入学通知的时候是有 funding 的，就是他们会给博士班学生有一些这个经济上面的资助、
嗯、
所以我如果一直 hold 那个 position 然后没有放出去的话他们下一个学生就没有机会可以要、
嗯、
所以很多时候老师都会希望说你早一点 commit 他们就会知道说哦我这个学生是可以给这个资源的、
嗯、
对。那可是这位老师就没有这样子的那个心态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觉得跟他聊起来还蛮投气的，对，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而且他们那时候也 offer 我一点就是机票钱去拜访他们学校、
嗯、
然后我那时候又正好因为我有投一个国际会议就是可以去参加那个 conference、
嗯、
然后那个 conference 也有给我钱，所以等于是我就去参加那个 conference 又飞到那个学校去看看他们的那个那个当时候的环境、
嗯、
然后他们还就是接待我然后带我去看那个 Women Studies Center 的状况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还蛮因应我的需求去设计怎么样能够介绍相关的资讯给我，很有诚意这样，所以后来就去了，
感觉还蛮赞的，
对对对、
就是、
所以去那边大概是我最人生当中最快乐的经验，就是你可以很好的在学校里面找到那个对于相同议题很关心的人、
嗯、
而且都是相同的视角就是研究取经的去讨论这些议题，在 hallway 就可以找到人这样子的，然后学生跟老师之间也都很照顾我、
嗯、
我那时候去是我们 program 里面第一个国际学生，所以那时候他们很那个 pamper 就是觉得我好像要好好保护的小学生这样子，对、
那老师那时候的博士的论文是关于什么主题，可以介绍一下？
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在台湾政坛上面一直在吵谁爱不爱台湾的问题啊，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的学术研究应该是要回应一些社会上面的关系、
嗯、
那我那时候做的其实就是在族群性别跟年龄歧视上面比较中美的一些相关的情况跟人们的态度上面的一些这个、
嗯、
一个整合分析的研究这样子、
嗯、所以是比较就不同文化这样子。
应该是说我会看台湾的状况，
嗯
譬如说台湾可能不同族群之间的经济状况啦教育程度啦等等的这些状况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落差，
嗯，
然后我比较三类型的群体，就是我刚刚讲到的性别群体族群，就是那个、
嗯、
像是闽南人啊原住民啊等等的、
嗯、
然后年龄，因为我觉得在华人社会那时候我觉得好像年龄应该没有什么歧视问题吧，因为大家不是都觉得应该要尊重长辈嘛、
嗯、
但我研究上面就没有发现这样的状况，我研究上面就发现说其实即便说华人社会相较来讲在因然面上面是比较尊重老人啦、
嗯、
但是实际上面在真实生活上面还是会看到说很多这种老一辈的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一些情况、嗯、
或是被嘲讽之类的，
对对对，你可能就会把它当作是 像是小朋友啊，可能会需要被保护的啊，这种我们说比较善意型的歧视，就是你可能基本设定就是他比较无能、
嗯、
但是你不是用那种就是很敌对的态度对他，但是这个很像有时候跟老人讲话的时候会有一种 baby talk 的那种语调，其实也都是反映相同的心态这样子、
嗯、
那我那时候、其实对于文化比较蛮感兴趣的是我自己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怎么看到自己视角的局限，其实就是透过那不同文化有没有相同的情况、
嗯、
那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相同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的情况、所以这个文化比较一直是在我研究上面一个蛮就是一直存在的，我不见得样本里面一定会比较其他文化、
嗯、
但是我在做理论的了解或者是现象的分析的时候，我都会 keep in mind 说其实文化可能是一个影响我们人们的一些想法行为的一个很重要的向度这样子、
嗯、了解、
嗯、
那我们讲到文化嘛，那可以请问老师那时候因为是出国念书来到一个完全不同文化的新环境，那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冲击啊，或者是老师有没有怎样调整自己的态度啊？
觉得我还是很根本性的台湾文化的小孩，就是那种吃饭呢、啊，我可能就会觉得就是要热热的，然后就是要那个那华人料理这样子。那所以去的时候，大概对于美国最难接应该是说最有隔阂的，应该就是他们美国有一些笑话，就是有一些那种文化的向度上面是那种比较青年式的那种笑话类型的，就是我比较没办法 catch 到。对，那我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文化里面当然有相似跟不同的地方，但是到了美国之后就会让我理解到说，哦，原来我自己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可能比较西化一点这样子，可是实际上我去美国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我很华人这样。譬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去，我们有一个 brown bag， 就是我们会在中午的时候去邀请讲者来演讲，然后我们可以一边吃东西一边听演讲这样子。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带了便当盒，可是我就觉得讲者在讲话好像我们一边吃东西不是很礼貌这样，所以我就没吃，我就一直放着这样。听完之后，因为等一下还有课，我就赶快要吃我的便当。这时候就有一个老师他叫 David Kenny， 他就过来想要跟我打个招呼这样。然后我就想说我在吃东西，然后老师要跟我打招呼，我一定要赶快停止吃东西然后站起来这样子。我就觉得这就是学生对老师的尊重嘛。
对，
然后是 Dave 只是一个很，他就 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就觉得我很奇怪，他就跟我讲话，我为什么要突然，然后我在吃东西，我为什么不继续吃，我为什么要把我的那个饭盒盖起来，然后他站起来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开玩笑我说 I order you to sit。 对，然后这就我就会有一些理解到说，哦，很多我在台湾觉得是很，就是我没有想到这种 implicit rules 其实会引导我的行为，然后我们可能觉得是很棒很好的事情，在很多不同文化底下人会觉得你这样很奇怪，所以像那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也都会跟我讲说叫我要叫这些老师们他们的名字，不要叫他们什么 professor 什么什么的这样子。那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拿到学位回到台湾资深老师给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不要让学生叫你名字，你要记得就是要维持这种老师的称谓。我就觉得what a shock。 对，大概就是会有这种很微小的情境底下让我去看到说其实不同文化是有一些差异的。
了解。国外就讲美国好，做研究会不会有什么差异，比如说研究的方法或切入的角度流程之类的？
我觉得就关心，就是你就社会上面的关心的议题，然后形成一套能够研究的问题上面整套流程，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困难的是很多的文献，就是那种我们想要来当做，你可以想象是盖房子。那这些材料呢，不是我们本土制造，这些材料很多材料是国外制造的。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是，会不会有像是气候啊，或者是这种像我们很多地震嘛，是吧？那材质是不是能够那么适应在我们的社会上面？那我觉得这一层哦，就是欧美社会的研究者他们不见得需要考虑的，但是我们在沿用上面，在使用这些原料上面就必须要比较小心。对。那除此之外，我觉得也因为我们地处边陲啦，就是那种学术社群的边陲，所以其实是有一直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是有很大的瓶颈，是我们怎么样凸显自己的特色。所以我想你们可能也听过本土心理学这样子的领域，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去创造出自己的一套特色。那研究的题材，人们一想到的时候可能就会想到，哦，那台湾可能有一些研究者在做相关的研究。对，所以这是我能够我能够 appreciate 这过去很多前辈们他们就会比较投入在研究文化特有的现象或者是议题这样子。 那我自己比较没有采取这样的观点，是因为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文化里面会有一些差异，它也会有一些相似点，所以我的观点会比较是一个文化比较，那到底是相似还是差异，可能就会是在研究里面去呈现的，不见得一开始就会着眼在那种很特有的议题上面这样子。
了解。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研究者不同的属性跟不同的关心，还有他可能的视角上面会有一些差异这样子。
有，刚才老师提到那个就是本土心理学，就其实我在之前就对心理学蛮感兴趣，但是是进到台大才知道，哦，有本土心理学这件事情，就我才发现，哦，其实好像我们学蛮多东西都是就是学西方的，对，然后才开始有这一层，就是意识到说，哎，其实我们本来东西方其实分东方西方这样二分法就已经够模糊了，但是就已经有蛮大的不同。对，反正就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我们在在思考自己的议题的时候，可能就不能够被牵着走了。
对，
我们还是要以自己在地文化的关心或在地社会的关心当做起点，去想说我可以怎么样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的起始点是关心自己的社会的一些现象或议题的话，那方法上面倒也不见得一定需要说自废武功，你知道吗？就是说，哎，我们可能自己，像我的 training 是在美国的 training， 所以我可能在当时候学了蛮多的一些这个研究的方法跟相关的一些统计分析的知识。那我不见得说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这些就都废弃，而是说我要知道说我用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局限。
了解。
那我怎么？这也是为什么我通常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而不会只用一种研究方法的原因。因为我觉得一个研究方法它可以回答的问题有特定问题的面向，那你不同研究方法就可以看到一个现象的不同面了。
可以请老师讲一下就是不同研究方法，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明吧。
OK，像我们有分量化研究跟子化研究，这是最大项的分法。那像就算是量化研究上面也还分有像是可能你们会比较熟悉的像是实验法，你们修心实应该很有感触嘛，或者是可能是最常见的一个研究方法叫做问卷调查法。这两种方法都是量化研究方法，但是他们想要 catch 到的东西是不大一样的。那实验法里面很凸显的其实就是那个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很确定说想要知道说某个变相是不是导致另外一个变相的表现上面有差别，那可能就会使用实验法。
对，
但它缺点就是你不能同时 handle 很多变相，你大概就是希望能两个变相或能够加的话就三个变相，你如果听到四因子交互作用大概就晕头了，就算有的话你怎么解释大概讲一百遍还是没有人听得懂一遍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实验法里面它的局限就是你只能处理少数变相，很多变相都要当做控制变相啊，或者是就不管它。但是其实这个社会上面这么复杂，人的心理这么的复杂，怎么可能就只有单一变相的影响呢？所以这就是问卷法的优点啊，它就可以同时处理很多的变相，因为它同时可以测量很多不同的变相，去看这些变相之间的关系。对。但是在这边我们讲到说，量化研究通常就会将现象变相化，对不对？好，就是说一个现象，你就要想说我要注意到哪个面向，可能有什么变相影响什么变相，对不对？好。可是现象这么复杂，真的能够切分成变相吗？这大概就是子化研究的长处，因为它可以，它关心的是整体变相，整体现象，而不是切分成什么现象跟什么什么变相跟什么变相之间的这种机械论的概念。所以这是为什么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可以试图回答的这个问题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也是我这个其实跳到最后给学生的话里面，我就会觉得说，现在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接受方法学上面的课程的时候，会觉得很无聊啊，因为就觉得很空泛的这些知识。可是如果可以当做自己是一个研究者，你有想关心的议题，然后从这些学习的方法里面去想，那我可以怎么问这些问题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很有趣的。因为我自己在研究所的时候最感兴趣的就是方法学方面的课，因为每一次修这些不同方法学上的课，都会让我用研究者的角度去对于我关心的现象做分析。
有这个量化 VS 质化，其实前一阵子我们有一个新统助教还有提到，然后他就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台大心理系课的安排，让我们就大一的时候就一头栽进量化的世界，然后我们有时候反而忘记说，其实量化并不是所有的研究方法，就还有质化，只是可能就心理系比较理，还是 还是什么，就台大心理系的特色吧。然后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说，其实有时候一个研究问题也可以从质化的方面来出发。嗯、对，然后
这个可能不是只是台大心理系的问题，而是在学术界大家都还是会比较遵从量化研究，因为在科学上面，因为、心理学是一个以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心理想法跟行为的研究嘛，对吧？那科学方法里面基本上就比较凸显的就是希望能够去找这种所谓的原则啊、
嗯、
你找所谓的原则的时候，其实就是量化研究的一个比较契合量化研究的一个概念。
嗯，
对，因为质化研究他没有想要找什么 A 变相跟 B 变相之间的关系啊，或什么原则啊，他们想要能够对的是那个经验的本质去做分析。那很多时候这个量化研究为什么就会在我们的那个 training 里面有很多课程，是因为它已经非常标准化的课程了，你就大概知道说修了什么再修什么再修什么，大概基础上就会很奠定。那质化研究就没有这样子很清楚的一套流程、根据很多不同、知识论的观点，它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质化研究的做法。
嗯，
那这个就会影响到就是质化研究者也不见得他们彼此之间会同意说，哦，你做的质化研究可以真的凸显什么东西。
嗯，
所以这大概是为什么质化研究在推广上面相较来讲就会比较局限的原因。
了解。
嗯
哦，有人好奇说，那我们知道量化研究有比如说刚刚讲的问卷还有实验这样，那质化研究的话是有怎样的方法呢？
质化研究其实应该讲说它比较连接到的是背后知识论的一些概念，譬如说有些人会用，我觉得讲会很拽、什么诠释现象学啊，好的这个观点来这个了解人们的经验，所以他们通常会使用的方法是用深度访谈的方法。
哦，
好，
比
如说可能就会用一些问题来让你分享你这些经验啦，对不对？好，可是在分析上面到底要怎么样分析，这个就会是很多不同的质化研究者会因为他们所在的派别会有不同的这种分析的视角。但是我自己欣赏的质化研究，我会觉得说其实质化研究并不是只是将人们的讲的话整理成描述性的说，啊，这个人讲了什么，这个人讲了什么，这个人讲了什么，而是从这些人分享的经验里面去寻找那个所谓这个经验的本质是什么。那很多人举例来讲，我记得譬如说离婚好了，离婚对于某些女性来讲可能是一个非常挣扎的过程。
对，
那这个挣扎的过程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把它变成是语言，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讲它可能是一个挫败。譬如说这个社会上面不是期待 女性应该要进入婚姻关系吗？那进入婚姻关系之后为什么没办法维持好婚姻关系呢？这是不是自己的一个能力上面的挫败呢？等等的，那就会让我们就会让有这类型经验的人不会去正视自己的这些经验。很多我问你今天早上吃什么，你可能就噼里啪啦讲一堆，是不是？因为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挫折或什么的，你可以很容易的讲。但是我觉得很棒的质化研究就是它其实是让人们，像我之前进行一个研究是去了解年轻人你怎么知道说你自己是什么性倾向啊，就是那个爱欲经验到底是什么。那我就会发现很多时候其实这些参与者他是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才去回头去面对那个当时候的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华人社会对于年轻人谈恋爱可能不是那么的支持的。那种家长对于小孩的那种负面的对待，然后说会让这些就是这些受访者他们其实是很受伤的。但是可能你为了要能够 move on 继续生活，所以是没有去正视这些受伤的经验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经由访谈者的一些支持，然后愿意去正视自己的这些挫败跟这些受伤的经验。不见得一定能够化成语言，但是他会试图让他能够在他理解的程度上面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是很棒的 很棒的东西啦，就是可以让我们去了解到说华人社会怎么样对待这种情欲经验，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会造成蛮大的影响，
了解。所以有点像是透过邀请就是受访者重新梳理或是审视，好，不是审视，应该是重新梳理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然后有点从这样的过程像是自我疗愈吗？
会有这个效果、我觉得会有某种程度上面会有这个效果啦、因为我们通常也不会讲说啊，我们就有这些问题啊，问题问完之后就走了这样子，因为如果是这样的研究方法的话，就用问卷法就可以了。
对，
可是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让不同的参与者根据他的这些经验来做分享，所以就会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互动。那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其实愿意来接受访问的这些参与者，其实就是可能会对自己那方面的议题感到有一些东西，
对
对，有一些东西想要讲。所以像我的访员也有时候都会跟我分享说，我觉得他们都是来疗伤的对，也有人会哭得稀里哗啦的之类的。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直化研究的 power， 它的 power 不只是受访者有很大的被同理或者是被疗伤的这样子的一个机遇，阅读者也是，就是你好像在读一篇直化研究文章的时候，你好像是跟这些人走过了他们的经验一样，就跟那个量化研究拿看一看，然后你如果统计不是很强的人看完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啊，为什么要读那文章呢？然后读完之后可能也不大知道说到底要干嘛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在直化研究，虽然说它在整个教育推广上面不是那么的有效的转推广，但是它能够触及很多人的心，所以很多在台湾也很多的学者或者是研究上面都会采直化研究的取径。
好。另外有人好奇说，直化研究会不会遇到难以复制的问题？
这个我觉得复制的问题其实已经有基本的设定啦，就是你觉得这个现象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不同研究者来看就会有相同的结果，才需要复制嘛，才会期待它被复制嘛，
对，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关心的是一个这个人的主观经验，然后这个主观经验就像你该看电影一样，你进去看电影可能觉得很喜欢，我进去看电影可能觉得很烂的片子啊，根本情节都不合理，你怎么会喜欢呢？对吧？那到底谁的经验是对的？
或者说其实也没有对，或是
对，就是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说所谓稳定存在的 reality 有一个对的答案的话，那就不会有复制的问题。就像你跟朋友分享你的经验的时候，两个人在当下那个主观的感受，你在跟另外一个人分享相同的经验的时候，可能不是同样的感受的。那你说这是一个replication 的问题吗？所以我就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期待直化研究一定要有这个 replication 呢？因为像有些直化研究者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能够，我先澄清一下，我是量化研究者，不是直化研究者，只是我是一个 open 的，我觉得不同研究方法都很棒很好，那我都可以 appreciate 不同研究方法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直化研究是一个研究者跟受访者在这个议题上面的重建的这个过程，所以不是我来问你这个问题，也许我不会得到这些答案，不会得到这些理解，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既然看的人不同的话，看到的面向就会不一样啊，那不代表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吧。可是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是在科学里面我们就希望说，你就是要一个稳定的东西我才能够继续往下延伸嘛，对不对？你没有这个稳定的东西，我怎么继续往下延伸呢？那所以我觉得最终它还是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讲经验的本质的原因啦，就是除非你看的是这些经验的本质，要不然的话，其实不同的研究它会凸显这些主观经验的不同的面向是很合理的。对，所以这是需要累积很多不同的相同主题上面很多不同的直化研究之后去看说，因为其实很多直化研究者都会讲说，他们也没有想要找什么普遍原则或普遍结构，有些直化研究者会想要找，我会很期待他们能够找，我会很期待我自己在做直化研究的时候可以找，就是那个我所谓的你们都在这个共同的经验里面，那这些经验有什么样的一些共通点，是每个人即便你们在不同的位置，即便你们的这些经验有很多不同的内涵上的差异，面对的人也不一样，那这些经验里面有什么相同的本质是一直稳定存在那个 element， 我觉得 replication 应该是去 replicate 这些 elements。 你们能够理解我意思吗？
嗯，
好像讲起来有点抽象。举例来讲好了，像我刚刚讲说我做一个那个研究是性倾向认同的研究嘛，对不对？那看到了我还在撰写这篇文稿，所以我没有办法讲说我现在讲的一定就是我最后形成的那个 element 了，但是我可以看到的是其实我们的小孩就是受访者其实都大概都是像是台政大学生，就是那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可能都是那种很符合父母亲期待或者是能力很强，所以他可以在学业程度上学业方面很符合父母亲期待的 这些人、
嗯、
那所以其实在情爱经验上面很多时候就是会用比较意志或者是说比较符合家长期待的面向去生存。
嗯，
对，那这种可能我就会觉得是一个普遍的经验，就是你可能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是家长非常的期待你应该要专心学业，但是你很挑战，就是我就是要这个发展我的情欲经验这样子，那当然就会挑战我的这样子的一个解读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个就是如果说没有 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受访者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话，那基本上就符合我一开始所讲的那个共同的经验是青少年在华人社会尤其是这些学业表现很好被视为是乖小孩或者是这种基本上很符合这种社会期待表现的这些小孩，
嗯哼，
经历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经验，
嗯，就是比较压抑自己的、
或者是符合父母亲的期待这样子、嗯、对，那压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方法去让自己能够符合父母亲期待的一个方式。有些人甚至是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的情欲经验，因为已经压抑到一个程度是你完全没有自觉自己有这方面的、想望了，
嗯，
对，
了解。所以就是其实质化研究还是可以寻找一些、人类共同性的元素，是这样子意思，
经验，那些经验的共同的元素。 对，
了解。
嗯，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到下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女性主义。
嗯，
那像我知道老师在系上有开一堂课是从心理视角看性别议题嘛、
嗯、
那我想知道老师有没有什么可以关于可以分享关于女性主义对于心理学研究的影响。
OK， 因为其实应该讲说心理学，各位如果在那个念普心的时候，你们有听过任何一个女性心理学者吗？
其实我唯一能想到就是在读性格那一章，不是有讲到什么horny 吗？有一个他是心理精神分析学派的，
嗯哼，
对，那就是我大概唯一可以想到。然后好像他还有反对什么阳具崇拜这个观念，他觉得这个超级就是什么男性超
文主义的，
对对对
对，嗯，对对对，的确就是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们所有在那个心理学上面接受这些知识的时候会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女性图像基本上是不见的。
嗯，
那你说是因为女性研究者都没有对心理学有什么贡献吗？其实不是，
嗯，
是在这个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其实在心理学在应该说在1930-2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女性还不能够进到博士班取得博士学位，她们可以进到博士班随读啦，
嗯，
可是大部分情况底下她们都会被要求是在女子学院，那女子学院可能就没有开设博士班这样子，所以在 training 上面女性要成为研究者的可能性就很低，就算成为了研究者也不见得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个博士学位，那你没有博士学位基本上学术的生涯发展就会很受限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哦，这些心理学发现的这些知识都是放肆四海皆准的，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的，
嗯，
那很多时候其实反映的就是男性的眼光里面所看到的这些人们的想法感觉跟行为。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对于心理学的第一个影响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带进女性的视角，就是我觉得那个不只是女性视角，而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在看这些这些行为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
嗯，
对，所以像过去可能会在会谈到说女性很恐惧成功啊，有那种所谓恐惧成功的心态啊，
嗯，
同样的行为哦，就是同样你在面对到说，哎，你明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那个职场升迁的机会，一个女性你为什么不接受？是不是你就内在有一种害怕自己成功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嗯，
那这个其实就很没有看到那个社会上面的阻力。
嗯，
所以在晚期相同的现象，我们就会用像是这个性板那个刻板印象威胁来解释，就是如果这个社会上面没有这个刻板印象，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所谓在表现上，你们已经有学过的刻板印象威胁吗？ OK， 好，就你就不会在表现上面受挫啊，然后好像明明你能力是 OK 的，可是在表现上面就相较于跟你同能力的人的表现有那个落差。这种就是从这种比较社会面来看相同的行为做出的解释就不一样。那其实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在反映说，不同的族群的人进到心理学里面，他去对于心理学的知识的发现上面会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个其实也是在我在谈这个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开的课里面会谈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学研究方法都觉得这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方法，可是它从来就不是客观中立，因为用的是人，所以人就会有人的盲点跟视角。
嗯，
那女性主义其实就是一开始在对研究方法上面的批评，就是你们不能自己戴上一个科学家的帽子，就说这个发现的知识就是中立客观，然后存在的事实，
然后适用于所有人。
对，你们应该要从这个所谓社会文化的角度去看，你们研究这个现象里面怎么样受到社会权力的影响。那你那个视角就不能一开始预设在所谓的什么天生啊，譬如说刚刚讲说这种恐惧成功的心态，这种就好像是个人存在的嘛，你不要有这个恐惧成功，你不是就可以很好表现了吗？那这最后都会将这种所谓的社会上的压迫合理化。所以你之所以不能够有好表现，你之所以职场上面受挫，那你的问题嘛。可是当我们将这些相同的行为放在社会文化的脉络底下去分析，你就会了解到说这是社会应该要改变。
对，
你不能够将这种所谓的改变都期待个人要改变。整个社会，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社会政策上面现在都会希望能够去消弭这种族群跟族群之间的这种落差。
了解。其实刚才提到那个老师可以休息。对，刚才提到那个女性视角，就让我想到，比如说在电影界，就是大多数的导演都还是男性，所以其实我们很缺少一个女性的视角来看很多事情，然后把它呈现出来，就是比如说拍成电影这样子。对，然后其实就好像什么，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计划是。一群好像是童书的作家发起，他们就想要画一些女性超级英雄的绘本，因为从小到大我们就只看到都是男性来拯救女性，然后好像女性就是等待被救的那一方。对，然后像有时候我看一些电影，就是看一些那种超级男性，比如什么教父啊那种，就是什么很 macho 还是什么的那种电影，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会有些地方我是无法代入或是无法理解。那以前我可能会觉得，可能是我自己对就电影的观赏就不够敏感还是什么东西，但其实后来我想到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他的叙事角度真的太男性了，然后搞得我就是比较无法就是体会，就是对
共鸣的，
对共鸣。对，好，反正就是我刚好想到这个。对，好，也有一些人好奇，那老师在进行研究的时候会不会受到一些因为性别的关系受到一些压力，就是阻力这样子。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应该还好，
应该还好。
但是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没有，我今天如果有进入一个异性恋婚姻关系，然后有小孩，大概会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吧。但是因为我没有小孩，没有进入一个异性恋婚姻关系，所以我就不会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会有的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会议啊或者是审查、都会觉得说要有女性的声音啊，要有女性的比例啊、所以这时候就会希望要有女性参与。但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就是如果你是进入婚姻关系，异性恋婚姻关系，然后有小孩的女性的话，就会有很多这种家庭的承担是她没有办法参与这方面的活动。
对，
那就会使得能够参与的女性就会是更少数。 嗯，然后这时候，那个要参与的那个压力就会高一些，这样子。哦，大概我自己能够想到的就是。好处是说啊，你可以有很多舞台啊，大家都会想到你，是不是？那坏处就是，可是很多事呢，我一天也只有24小时，对，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已经算是很幸运的啦。嗯，对，就是我自己的本来的属性跟兴趣就没有需要做这样子的选择，所以就不会有面对到不会有很多心理学应该说女性研究者可能会面对到的这些问题。对，
了解。
嗯，但是我觉得这是学术社群应该要做调整去改变的。对，但我知道现在有蛮多的这个调整跟改变是希望能够协助女性就是在家庭的这个负担之余能够有投入研究工作。嗯，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只是说我们鼓励你们来投研究啊，就是做研究啊，就有那个就能够形成改变的，因为整个社会面没变啊，对不对？
嗯，
那所以啊，你们如果以后有兴趣，希望能够在职场上面，不见得一定是当研究者，职场上面有一定的发展的话，我觉得善选另外一半是非常重要的。哦，对，
了解。
对，如果是那种很就是很男性中心的另一半的话，大概就自己会很辛苦了。
对，刚才提到说。老师有在台湾跟美国待过嘛？
嗯，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就是那女性主义在台湾跟美国有没有什么样差异？比如说就是这个主义发展的差异啊，还有大家普遍大众对于它的理解或是看法之类。
嗯，我其实我不是研究女性主义的研究者，我是研究心理，我只是会知道说啊，女性主义对心理学有什么样一些批判，然后蒙心理学可以怎么样。因为这样做一些在方法上面的调整，对。
嗯，
但是在性别议题的研究上面，我觉得两个社会上面是有蛮大差异的。嗯，是因为在美国，因为我去的学校在心理学里面就会做性别议题了。
嗯，
那时候有两位老师都做性别相关的议题。那在台湾我就比较少看到在心理学里面有做性别议题的老师。
嗯，
我之前有编过那个，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台大有一个妇女研究中心出的一个刊物叫女学学志，里面刊登的文章大概都是以性别议题为主的这种文章。
嗯，
他们就会觉得说都收不到一些，他们的那个文章期刊的那个属性收到的文章都比较是直化研究文章。
嗯，
那其实他们很期待能够有一些量化研究的文章，所以我那时候就帮他们编了一个特刊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正好那个婚姻平权通过嘛，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出一个特刊来纪念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这样子。那我那时候编的时候，他们就会期待我说，啊，找心理学的学者们来写文章，然后写的都是跟性别议题有关的文章，尤其是跟这个婚姻平权有关的文章这样子。嗯，那过程当中我就觉得有很大的冲突跟挫折，你知道吗？因为这些我邀稿的对象他们都是在心理学的 training 里面，所以是非常的证据导向，我们有什么证据说什么话这样子。嗯，可是对于性别研究的学者就会觉得说，那你这个 social implication 是什么都没讲啊，是不是？然后都只有很锁定在你的资料怎么分析啊，然后结果发现什么啊，检定怎么样，有没有显著啊。
嗯，
然后那个最后那个 social implications 就会放在那个 general discussion 的地方稍微谈一下，这是我们心理学 training 就是这样子嘛。那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开创性不足，到底对我们性别平权推动上面能够什么注意呢？好像也看不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会在中间，我不晓得为什么讲到这个，我就会在中间变成两边这边讲说啊，那你要不要多写一点 social implication 的东西啊？嗯，然后当一个桥梁跟那个女学学制的那些主编辑群沟通协调，说为什么心理学学者的文章都会长这样子啊？让我们觉得好像很硬啊，或者是很烧不到痒处的感觉。
嗯，
就是因为他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讲更多的话了。
哦，
我们就会停在我们觉得 comfortable 有证据可以支撑的 statements。
嗯，
那对于很多性别研究的学者就会觉得这样子是不够连接到那种现实面，你知道吗？就是读完了那个文章之后你知道研究者发现什么东西啦。
嗯，
但是你说连到性别平权整个脉络上面可以有怎么样的一些贡献或建言，好像就比较少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是在台湾做性别研究基本上就没什么量化研究视角，也没什么这个心理学视角的原因之一。因为就是可能这个主流社群的研究取径是非常的，我觉得在理念上面的突破是非常好的。 然后也很跟得上国外的一些，就是在 我自己其实我在开抽那个性别课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有些学生其实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视角已经非常的这个突破了，对。但是你说有什么证据，实证研究证据支撑这样子的视角或支撑这样子的看法啊，就比较少。
嗯哼，
基本上我没有看到有太多这样子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量化研究或心理学研究可以贡献的地方。
了解。
嗯，那国外相较来讲，就会因为他们的学术社群比较蓬勃发展，
嗯，
所以不管量化研究或质化研究都有很多学者在做，
嗯，
那就不会好像凸显说哎，其中一个观点特别的 dominant， 另外一个观点好像就没有什么发生的机会。
嗯，可以问一下刚才教授提到 social implication 那个大概是说应用在在社会上的一些就比较贴近现实面的东西吗？还是有没有很了解？
或者是说你这个研究结果发现了之后，你对于整个这个婚姻平权的运动上面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言或者是看法，我们可以怎么样努力让这个婚姻，因为婚姻平权我们现在在一个阶段性上也不是完全婚姻平权了嘛， 对不对、
嗯、
那所以这个运动还是持续当中、
嗯、
那研究如果他们就会觉得说研究如果没有办法让这个运动可以有调整方向的这样子的一些建言的话、嗯、那有什么意义呢？那 我完全同意这样 的看法啦，但是我也很能够从量化研究者的角度来讲说啊，那多余的东西都是我们 suggest future directions、
嗯、
不是我的研究能够讲的东西，那我就会有一个局限性，是我只会放在我的 general discussion 的 future directions 的时候讲，但是我不会从头到尾就讲这些东西，或以这个当作是基调来改写我的这个文章。对，所以我觉得 我能够看到两派的看法、
嗯
哼但是这里面是有一个落差的，所以我那时候在编这个特刊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前言，其实就是带到了这个冲突啦。
是不是可以说量化研究它比较严谨保守的感觉吗？
我们比较结构化，
结构化
有一个框架，
框
我们没有办法天马行空的讲说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
嗯、
所以在这溢出这个框架之外的研究者通常都会比较保守、
嗯、
对，因为怕说、啊、我讲太多了又没有我的证据来 back up， 到时候被攻击我也站不住脚、啊、是不是、
嗯、
对，那因为同样的证据你可以有不同的人来讲，这些 social implications 很多不同的观点来看可以有不同的 social implications、
嗯、
所以这只能够说当做参考而已、
嗯、
并不是说就是一定的所谓的事实的揭露，并不是这样子、
嗯、
对，
了解。那有些人会好奇说，那老师觉得性别平权运动的推动上在台湾社会好了最大的阻力或是最大几个阻力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能够看到这个其实也不是台湾特有的现象、啊
嗯、
就是一个运动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它就会遇到的是一些反扑的势力。
对，
所以像我自己在参与妇女研究中心的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有些学生就会觉得性别平权的理念那之前已经讲过啦，高中可能就已经修过啦，已经很多啦，现在不是性别平权了吗？为什么要讲呢、
嗯、
就会有一些人有很大的抗拒感、
嗯、
觉得好像你们又要来推销我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的想法、
嗯、
那你看女性有像我之前我在开那堂课的时候就会有同学就会提到说，有些人就会讲到就会特别挑一些女性是她可能会在这样子的一个性别平权潮流里面特别受到优惠的啊，譬如说就会选说啊，那你们女性都不用去
当 兵
对吧，那你们如果要性别平权你为什么不去当兵呢、之类的，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性别平权我觉得就会遇到的是，如果所有的事件都是要强调的是一样的对待、
嗯、
那可是男女性在某些生理部位就不一样嘛，
对，
所以你说那个平等的对待是叫做一致的对待才能够叫平等、
嗯、
还是应该是因应的可能有的一些差异做相同应该是说相同的条件上面的对待、
嗯、
你知道这是不大一样的，
就很像平等概念跟公平其实是不一样的。
嗯嗯，
对，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在思考性别平权推动上面蛮大的困境的是，一方面我们又要强调的是男女性都值得平权的被对待嘛，对不对、
嗯、
那 可是呢男女性的确是有一些差异性的。
对，
那在怎么样能够结合这个差异性，又能够在这个过程，因为有差异性就很难说什么叫平等的对待或平权的对待，怎么样才叫平权，那就会有这些支持方就会觉得这样很平权啊，反对方就会觉得你就只挑你优惠的就叫平权，那我们很吃亏啊。那尤其是在这种性别平权运动过程当中，其实就是男性女性 或第三性别可能更是他的那个社会地位更是低啊，就其实是在调整这个彼此之间因为性别所区分的群体之间的位置，他们的社会权利要被调整。那失去社会权利的人就会觉得我之前有这么多机会，我现在这么少，对不对？那很损失啊。他不会从那个平等的角度去想说我现在还是在上面啊，他会想说哦，我现在损失的之前可以怎样怎样，我现在不行了。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在任何的要透过社会改变去促进群体平权上面都会遇到的一些困境。对，那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说这种平权运动到成功应该是说它进展到一定程度，造成了对于优势群体它会感受到的确有实质权利上面的剥夺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所谓的反扑的心态，它就会觉得这样子的做法 是不 OK 的， 是去剥夺我们这个群体原有的这些权益的。对，那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能够看到第一个性别平权上面的困境了。那第二个是其实很多我们台湾上面的努力都会是在法律层面上面，法律层面有一定的优势，我没有否定掉说法律层面上面的改变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步是人心理的改变。那可问题是心理学界就没有很多做性别议题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改变人们的心理呢？我就会觉得说这也是我当初开授课程的期待啦，就是让有对于性别议题感兴趣的同学们也能够去进入心理学的这个知识产出的过程，你知道吗？那有这些知识产出我们才有机会可以加入这种所谓的性别平权运动上面的一些这个思考啊。
了解。像刚才老师讲到第一个那个困境和阻力，我其实是想到那个台湾这几年流行一个名词叫女权自助餐，就是有一些男性或是有可能女性，他们会觉得女性主义就是很双重标准的感觉。对，那其实我觉得老师刚才回应就真的恰好说明就是要怎么回答有这样论述的人，就是其实就优势团体在推动平权过程中，优势团体可能感受到自己少掉了一些以前的比较大的优势，然后可能觉得哎，我是不是就是要怎么讲，我是不是少了什么怎样，然后对我不太好这样。对，好，就是
对，这当然是解释某些为什么有些人会用这样子的语汇来指涉女性啊。这当然也是为什么我通常在我的课程上面，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堂课上面，我都会强调的是性别平权运动其实是一个权利的争取，也是一个责任的承担，就是我们不能说只要权利不负责不负担责任的。所以当我们能够同时正视到说我们取得这个权利也愿意承担这些责任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什么能够被用女权自助餐这样子的说法来支撑的任何证据或合理性了。
了解。
对，
那老师觉得在台湾社会目前有哪些现象是其他不太平等或是不太公平，然后或是有剥削某一方，但是其实大家算是蛮习以为常的。
我觉得像很多面向都是这样子啊，像职场上面、育儿上面，然后像法律面也是，还是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讲到说人心的改变是最重要一环的原因，就是你可以法律有平等法律啊，譬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在台湾继承权上面男女性是相同的权利的，我们都有同样的那个资格取得相同的财产，就是我父母亲的这个财产，但是很多女性都会被迫放弃。我记得我有一次去给演讲，就有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大概中年女性，她就会讲说可我父亲希望我 抛弃继承啊，那我不顺老人家的意思吗？这是一个情跟权之间的拿捏。那很多时候女性成员当被这样要求的时候，就会觉得我重情，对，那她就会放弃这个权。那这个就是其实那个改变，你如果人心都改的话，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对，那对，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你刚刚要我列举出到底在什么情况下还有这种事情，先生，我就觉得啊，这要讲到几点这样。
我还是我可以讲刚才的例子就好。对，像其实我自己家，就是我妈妈的家庭，她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对，然后那时候，因为是我阿公过世，是我还蛮小时候就过世，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没有很了解。然后后来我才意识到，哎，啊，为什么我妈妈的兄弟他们可以分到那个房子啊？啊，我怎么我妈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就是可能在上社会课本，什么公民之类就有提到，想说，哎，怎么课本读到跟我的实际生活经验怎么是相反的呢？
对啊，对啊，这就是因为我觉得除了家长的心态要改变之外，还有就是很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我母亲过世的时候，那我们家就是要继承我母亲的财产的时候，就会也有那种就是长辈会来提醒我爸爸说这个钱可能要儿子留多一点啊，女儿少一点这样。那我爸就是那种比较平权的人，他就会觉得都是他的小孩，每个人都各得一份，他没有想要多就是给谁少给谁这样子。那我觉得如果家长本身是这样的立场的话，小孩就是这种所谓的性别平权的情况就比较容易被实践了。但是很多时候就会是这种长辈来施压，就觉得你就算就像很多先生可能也会是这样，先生可能会乐于进厨房去煮菜，但是婆婆就会觉得你是男人欸，你不要做，还是让媳妇来做，这也蛮常见。我听我朋友都会讲到，就是先生其实很愿意做，而且觉得那也是他的责任之一的。但是长辈会觉得这个不宜这样子，你知道吗？就会觉得说这是媳妇的问题这样子，或媳妇的责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人心改变上面，它就是会有很多，你光是调整这种比较法治面或因然面的部分，其实人们的心没有跟着改变的话，是没有什么意义。就是那个阻力会非常大。
同意。因为其实讲到这个也可以连接到我那时候，因为我原本不是心理系，然后也不是台大，就可以连接到那时候为什么会选择想要转学考心理系，就是因为好像在我专三的时候，那时候劳基法修法然后吵很凶，然后因为我是学生会，然后就有做一个那个新闻整理的懒人包，然后有一天我洗澡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怎么感觉好像法律怎么改都好像，如果资方想要剥削或是做什么不公对劳方做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他们好像总是可以找到什么法律漏洞然后钻。所以我觉得这一切还是要就是回归到人心，比如说道德啊什么东西的，毕竟法律只是就道德的什么最低标准这样子。对
对啊对啊，
很有共鸣。那有些人想要问呢，如果想要深入探讨性别议题，有没有老师有没有推荐什么书啊还是电影之类的？
书的话，其实我那时候用的那个教科书我觉得还不错啦，就是那个什么性别向度与台湾社会，可能是这个，或台湾社会与性别向度，
好，
那两个怎么调，
我等一下把它查出来。
台大图书馆有，我觉得是蛮好，因为这个是中文书，然后是台湾很多不同的性别议题的学者去撰写的。那比较我觉得有比较让我有点怅然若失的，就是因为他们写的人多半不是心理学的人，所以他并不是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谈性别议题，他比较是从性别的运动的角度去谈，在各个面向上面目前的不同的议题上面至今有的一些论述或讨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当起点是蛮好的起点的。
好，我把 那本书找出来，然后打在我们那个文资讯栏。好，
因为台大也有 研究性别研究的学程，对，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其实蛮鼓励能够修那个学程的。
有，我觉得我好像很想修研究的那个学程。好，那因为今天那个节目时间差不多，所以我们可以准备进入尾声。那想要问老师在有没有想要对心理系学生 说一些鼓励的话，或是对于性别研究议题在摸索的同学？
OK， 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很多同学们进到心理系都是对人感兴趣，然后其实人就有很多社会议题或社会现象，所以我的鼓励大概就是保持这种对于社会现象或对人的关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试图用我们在心理学里面学到的知识去问他，就是去看能够找出这些不同的这些议题上面可以从心理学视角看出的什么新的东西。对，这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同学们可能我也经历你们那个阶段了，就是在大学部因为很多都必修课嘛，
对，
而且很基础课程，然后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涣散了那个对人的关心到底是什么，已经对于这些必修课的要求就疲于奔命，然后都觉得就跟我当初关心的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对，所以像我就是要绕一圈才会觉得还是有关系的，可是一定就要绕那一圈。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我后来在念研究所之后就很开心，这样就觉得每天去上课都很开心，就是因为我从研究者的角度去问我想要问的问题，那接收这些知识也是去增加我研究者的工具，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是我心态上面的转变。所以当我们在大学部当学生是用一种很客观，你知道吗，就是我是局外人，然后你们讲说你们发现什么东西我来看一看的话，就会发现很多课都很痛苦啊。
对，
但是你如果是以一个研究者的角度去学习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些知识可能在我以后做研究上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时候这些课程就会比较有趣了。那因为我有感觉到说，好像同学们做研究，对于做研究好像没有太大兴趣，
可能是有点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吗？还是
我不晓得，可能是我自己也许是我自己的那个偏见，或者是说我自己感受到的部分啦。那也有可能是在我们 training 的过程当中，好像让那个做研究是一个很高的门槛，觉得好像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都符合之后才有机会做研究。那我就觉得比较可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那个问问题的乐趣。就是我们其实对人关心，然后可能会对这些社会现象关心，那到底心理学有什么样的视角是可以凸显或者是突出我们在这些社会现象关心的了解有更深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部分啦。所以很鼓励同学们，如果对于社会现象或议题关心的人，能够去 apply 心理学学到的知识去问自己想问的问题，因为那个得到答案你会觉得收获很多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老师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初衷，保持对于人的那个关心。好，我们要继续保持哦，不要忘记哦。对，因为之前新同一个助教他就是问我们说，好，在还没学，我想要问两个问题，就是在还没进入心理系之前，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对人产生关心？然后你们读完心理系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什么时候失去对人的关心？对，
哦、oh, ，OK，
对，
所以不是我的偏见，是真的，
不是
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
对，还蛮普遍，对。好，那我们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谈，然后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
谢谢你们要来做这个访问，让我有讲话让你们听到的机会，谢谢。
好，好，那就谢谢老师，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对于心理学的知识或者什么其他老师的访谈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心理知识库的频道，然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